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524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转变观念，讲真相救人效果好，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12号。回顾自己23年的正法修炼路，都是在大法法理的指引下，在师父无处不在的保护点悟下，渐渐放下常人观念，在正实法讲真相救人的路上正念前行。一，学法是根本。首次体会到多学法，放下人的观念才能走出磨难，是在2001年。那年我被警察绑架到派出所，当时就想起刚看过的明慧网上的一篇同修的交流文章。同修被绑架了，夜间他机灵地找到派出所大门的钥匙，打开铁门走脱了。就在当天晚上，警察去睡觉了，我也来到走廊门口的房间，想找到大门钥匙开锁走出去。结果一个警察出来问，你要干什么？我就又回去了。当时想表面上跟样学样不行。后来我被送到拘留所，那时才发现自己头脑中没有法，十分后悔平时没有珍惜大法，学法没入心。幸好同监是一位老年同修，会背整本书的红吟，同修背我就跟着同修背，每天都能背一遍或两遍整本红吟，我的正念大增，头脑清醒了很多。那时想的最多的是怎么能尽快出去。一天梦到监室的小窗户打开了，有个人从小窗户爬出去了，外面有很多人都是从小窗户爬出去的，可我一看那窗户太小了，只能伸出一只胳膊或一条腿，就纳闷这些人怎么出去的。这时又出现了一幅西方油画《天使报喜》，天使告知玛利亚已孕育圣子，有个声音在讲解，大意是生命怎么诞生的，你不能用常人中的知识和观念去想这件事情。我意识到是师父点化我，放下常人观念，用大法的正法理能破除这次磨难。早上起床后，同监室一位年轻女同修小声对我说，有经文在棉被的套子里发现的。我高兴地说，给我。因为监室里有监控，警察还时常来搜查，可我拿到这厚厚的一卷经文后并不害怕，感谢师父派同修给我经文，让我心里多装法，教我如何不用常人观念走好前面的路。每天坐板的时候我就背经文，经文一共19篇，是走出拘留所的同修写在餐巾纸上的，翻页时不会有声响，也很好收藏。感恩师父的苦心安排，感谢不相识的同修留下了珍贵的经文。自那以后，每天集中精力背经文，每背会一篇，当天下午就背给同修听。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在几年的修炼中，除了我为你们太多的承受之外，同时为了你们的提高，不断地点悟着你们，为了你们的安全看护着你们，为了使你们能圆满平衡着你们在不同层次欠下的债。每当背到这段法时，同修和我都会落泪，感恩师父对弟子们的慈悲苦度，为自己的不精进而痛悔。2001年7月，我被从拘留所送到劳教所，非法劳教两年。师父的讲法使我能在残酷的迫害中尽量保持清醒。在劳教所里，我又得到了师父的新经文，正念的作用。在包家人员不在的时候，我一段一段的背诵， 对正法修炼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有了明晰的认识。之后我没有再吃劳教所的饭，不再消极承受。两周后的2001年12月，劳教所警察把我送回家。我体会到，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磨难，师父的安排都是让弟子能走过去。无论是被非法关押在牢狱，还是在哪里，师父都在身边慈悲点悟。但是如果自己心中缺少法，就悟不到这些。二，我的使命是救人。2015年，我也向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控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及大法弟子的违法犯罪行为。之后，国保大队指使派出所警察绑架了我，把我关进看守所。虽然自己当时拒绝配合邪恶，绝食几天后回到了家中，但是怕心很重，担心自己会再次被非法关押。可如果为此总是躲在外面不回家，也不是办法。实在没办法了，就决定在家学法吧。开始是为了学而学，学完一讲也不知师父讲的是什么，只是没放下书继续学。学了三讲的时候不胡思乱想了，学了六讲的时候越学越爱学，原本阴暗的天空也出太阳了。这时觉得在家学法修炼挺好的，不想躲避警察了。随着每天坚持多学法，不敢走出家门，怕绑架的观念消失了。一天，一位住在郊区的同修来了，给我讲了他在溯江之后如何给当地派出所警察讲真相。我很受鼓舞，感到是师父派同修来鼓励我的。于是我也像同修那样开始给本地派出所警察讲真相。我先找绑架我的警察讲，出乎意料，他们对大法弟子不配合他们表示钦佩，说你这事儿整得挺好，要不就得判刑了。他们对我讲的法轮功真相都不反对，一再解释那是他们的工作，迫不得已，自己也不愿意干这种事。随着去派出所次数的增多，又认识了更多的警察，他们也听了我讲的大法真相。最后，派出所的正所长和四个副所长都看了法轮功真相图片和资料。所长对我说，这个社会是什么社会呀？可他不让你干的事你干了，就容易受损失。法轮功好你就练，但是要注意安全，别受损失。一个绑架过我的副所长看了明慧网上本地法轮功学员遭迫害的图片后，被大法弟子坚持正信的精神震撼，说行，回去好好练。另一个副所长看着抓来的打架斗殴人员说，就是缺少真善忍啊。我陆续单独跟这个派出所的八个警察讲了真相，讲了为何三退保平安。每次讲完后我都会问，帮你三退好不好？有的就说行，有的说好，有的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全都退出了各自加入过的邪党组织。2016年夏天，派出所一个副所长对我说，国保大队长让我去检察院办理取保候审。我说我不去。他说，我通知你了，我的任务完成了，去不去是你的自由。如果国保大队长再让我来，我还得来敲门，我就在你家门口拍张照片传给他，表示我来了。开门还是不开门，那是你的自由。还告诉我，取保候审就是案子要继续往下走，要去检察院也是你自己去，我们不带你去。意思是告诉我不要去办理取保候审，派出所的人也不会参与此事的。他走后，我想只去派出所讲真相还不够，得到公安分局给国保大队警察讲。 我就去分局找国保大队长。没想到他心虚，害怕被曝光，只在电话中与我讲话，不肯下楼面谈。后来他就派了一个同名同姓的年轻警察与我面谈。这个年轻警察开始恶狠狠地大喊大叫地吓唬我，还说，你刚才就是给我打的电话，我就是国保大队长某某。我觉得国保大队长找个替身挺可笑的，那就将计就计，给这年轻警察讲真相吧。我讲了中共导演的所谓法轮功学员天安门自焚假案，是栽赃陷害法轮功，为其迫害法轮功制造舆论与借口，讲劳教所和监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讲法轮大法是高德佛法，修炼法轮大法的美好。没想到他听后降低声音问，你怎么不去美国呢？在美国随便练。我说，你们都不明白法轮功真相，我去什么美国呀？我去美国了，今天谁告诉你这些事实真相啊？此时他露出笑容，说他还有其他的事呢，就走了。回家后，我给真假国保大队长手写了一封简短的真相信，真心希望他们不要再参与迫害法轮功，让自己和家人有个美好的未来。2018年春天，派出所副所长告诉我，国保大队长调离公安系统了，你的案子彻底结束了。三，设身处地。有一段时间，我的头脑中总出现一个词，设身处地。我看到自己的确还存在某种程度的畏私畏我，不能设身处地地体谅别人，这些必须改正，才能走出讲真相救人的瓶颈。疫情后，我楼的邻居都在我们居住的封闭小区内做核酸检测，棉签捅嗓子时，我会条件反射式的作呕，可是为了符合常人状态，不给救人造成误解，我就去做了。医务人员是个小伙子，他说，你张嘴能挺五秒钟就行。我说，我倒是想挺五秒钟，事实上一秒钟都挺不了。他又说，你别往后躲呀，你看着我的眼睛啊。好不容易检测完了，小伙子累得一边捶打自己的后腰，一边说，哎呦哎呦。我也很痛苦，一边擦着因为想呕吐而流出的眼泪，一边对他说，辛苦了。他不好意思地说，没事儿没事儿。他身边的同事问，这是怎么回事呢？他很理解地说，很正常，有一些人就是敏感。我向内找，为什么让我遇到这个事儿？小伙子的表现是我的镜子。我平时好像很理解别人似的，其实都是站在自己畏私的角度，不是真正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比如，当听到同修说，做资料的设备坏了，我不是赶快想办法帮助修理，而是想，他应该悟一悟找一找了，为什么坏了。表现得很冷漠，缺少善心。从那以后，我就注意改变这种变异的畏私的观念。第二天做核酸检测的时候，换成了女检测人员。我事先告诉她自己的毛病，容易呕吐，结果感觉就在舌头上划一下就检测完了，没有要呕吐的感觉。那天正好遇到本楼新搬来的一个住户，在省委党校工作，给他讲真相，帮他三退后，送他一本 A3 二合一的杂志《天地苍生》。他说疫情前出差到欧洲六国，在法国看到法轮功真相点，但是他和领导在一起不方便打资料，这次他拿到《天地苍生》杂志很高兴。我向内找， 放下了一点未思的观念，师父就给促成了一次救人的机缘。在以后的讲真相中，每次放下一些思，智慧就被打开一些。一次，路遇一名在检察院工作的男士，谈话中他对法轮功真相都接受，谈到退党的时候，他突然说，共产党疫情控制得好。这时他也要到家了，我们几乎没有谈话的时间了。当时媒体报道朝鲜疫情很严重，我就说朝鲜疫情很严重。他说对，朝鲜不行。我说朝鲜实施的就是共产党那一套，所以不是共产党行，是中国人民行。中华民族骨子里还有传统道德，符合了天理，天灾瘟疫就远离，让你退党就是顺应天意，天佑平安。他笑了，爽快地说，行，没问题，我姓高，叫高某。有一次在公交车上与邻座的一位中年男子讲真相，他说，我劝你赶快做坏人吧，共产党的领导整天琢磨着怎么贪污吃喝嫖赌，他手下的人做好人能行吗？谁管老百姓的死活？我感到他之所以这么说，并不是他真的想变坏，而是在社会上或工作中遇到了不公，对邪党社会不满，感到失望，没有出路。我就和他谈起社会败坏的根源是中共邪党，并说到医院看病做手术的时候，做好人还是有好处的。同样的治疗方法，有的人能活99，有的人能活79，这是人的天命决定的。做好人，记住真善人，保持善良，就是顺应天意，延续自己的天命。所以做好人是给自己做的，你做好人绝不会把福寿延到那些领导身上。这时他点头表示认同，不再只发泄负面情绪，再讲大法真相都认真听了，还说自己是在部队入的党，同意退党。我到站下车的时候，他和善地说，谢谢，慢走。自从注意了要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我发现在讲真相中就容易体谅对方，就不容易被对方的表现带动了。有一次在车站遇到一个老先生，刚与他说几句话，他就情绪激动地说，疫情中如果没有某某某，指现政权的名字，中国人都得死。然后说，你在这儿等车，我去前面超市买菜，就走了。我愣了一下，转念又想，他说中国人都得死，观点是偏激一些，但是我们还没谈到法轮功，他还没有对法轮功表态呢，不能认为他不可救。我追上他，与他一起过马路，他说你也去买菜啊。我们边走边说话，他对县政权有好感，那就从县政权谈起。讲到县政权抓贪污腐败，抓的大多是江泽民的人。江泽民作恶多端，导演所谓法轮功学员天门自焚假案，迫害法轮功。他都听进去了，说抓江泽民的人抓得对。得知他是党员，又与他讲党国之间的关系，他明白了，退了党，要了一本《明慧真相》期刊。这时已经到超市门口，他说，哎呀，忘了拿袋子。我正好有一个袋子送给了他。他把明慧真相期刊装在里面，一再道谢。从师父的讲法中知道，目前已经在向法证人间过渡。讲真相中发现，世人明白的一面，急切地想了解大法真相，得到大法救度。作为大法弟子，坚持学好法，修去常人心，对救人尤为重要。今年春天，本市因为疫情而封城，公交车停运，有时街上几乎看不到行人， 只有飘着协党旗帜的一个个防疫岗哨。那几天，我先后来到街上的六个岗哨，与站岗的人讲真相。这些人都同意三退。一问才知道，这些人身穿有协党标识的红马甲，胳膊戴着红袖标，可是没有一个是协党党员，还异口同声地说，这是糊弄共产党的，他们只是托关系找个工作来挣钱。在收治新冠患者医院门口的岗哨，站岗的男子明白了瘟疫与道德的关系，非常认同大法，说，你有空多来讲讲啊。在一个大广场的入口，看到广场空荡荡的，只有一个穿红马甲的男子在站岗。我走过去与他咨询一些防疫政策。他告诉我，警车一会儿就来巡视一次，刚刚才开走。如果广场上有闲杂人员，就抓到派出所，面壁反省四个小时。我顺便与他讲真相，这时他生命明白的一面似乎在雀跃。他用手机对在广场另外两个入口的穿红马甲的男子说，等一会儿警车来了，你俩就告诉警察，这位女士是咱们新来的领导，特意来视察指导工作的。她让咱们听话好好干，一会儿还给咱们送包子呢。又对我说，如果警车从这个入口进来，你就主动跟警察说是来指导工作的。我问是哪个派出所来巡视，他说某某派出所。哦，就是我经常去讲真相的那个派出所。我与这位站岗男子讲了法轮功真相和为什么要三退，他同意退团退队，告诉我他叫什么名。我看他已经得救了，就想不要给派出所添麻烦了，就回家了。他说明天有空再来讲。感谢师父无处不在的看护，个人体会与同修交流，如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看淡名利，在一丝一念中守心性》，作者陕西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13日。我想谈几个在生活中对待名利的小故事，通过修炼，我的一丝一念是如何变化的，如何跳出常人固有的思维和名利情的诱惑，去用法中的标准衡量对错并付诸实践。第一部分，对于财的看淡。修炼者20多年，大大小小关于钱财的关不知过了多少，每次觉得我对钱财已经看得很淡了，就会出现一件事让我挖出了更深的利益之心。今年上半年奶奶去世，爷爷背着我家偷偷地给其他子女分奶奶的遗产。有一天，姑妈给我打电话，说要把前几年欠我家的10000多元还了，让我提供银行卡账号。我就奇怪她怎么突然有钱了，她就把爷爷偷偷分遗产的事说漏嘴了。我当时听了之后也没多想，只是一再确认她还了钱是否会出现经济紧张的问题。他说生活上没问题， 我才给他了银行卡号。这件事本该就这么结束了，谁知第二天来了一个阿姨同修，问我最近经济状况咋样，我就说了姑妈还钱的事，她也认识我姑妈，就问姑妈家怎么经济状况变好了。我就提了一下爷爷分奶奶遗产的事，同修马上很激动地说，你为什么不去要这笔钱？你爸爸知道这事吗？我当时心中很平静地说，既然爷爷没有跟我家提这件事，那就是命中没有这笔钱，那不是我的钱，我强求来还要用德去交换，还会生出争斗心、利益心、妒忌心，岂不是得不偿失？放心，是我的不丢，不是我的我也不要。同修听后虽然觉得在法上，但还是坚持让我给在外地的父亲同修说这件事，毕竟也和他有关。我想想也有道理，但是以我对我父亲修炼情况的了解，他肯定不会在意这笔钱，即使他的生活也很拮据。给我父亲电话中我说了这事之后，他的反应和我预料的一样，只是确认了下姑妈是否有能力还钱，对我奶奶的遗产根本就不在意。同修当时在旁边听完我们父女俩的对话，在感叹的同时也悟到了很多，包括他现在也参与了和他兄弟姐妹分财产的事，他母亲如何偏心让他气得不行，想想家里一堆要用钱的地方又愁得不行。我就说了我这几年过了大大小小的利益的关后对于钱财的理解，我说你越在意钱财反而越被他牵着鼻子走，当你真的放下对利益的追逐，你会发现在这个境界中钱财其实不是什么问题，它带动不了你的情绪，这时反而你可以掌控它，所以一定要跳出人的思维，不要被周围营造出的假象所骗。修炼人都是有福分的，你所有对于没钱的担忧都是人心在起作用而已。这件事过去没多久，在暑假我给一个学生开始一对一补习，第一堂课他妈妈过来问我暑假要上几节课，我说十节课就够了，他妈妈说其他科目的补课老师都说暑假最少15节课，十节课会不会太少了？我听了后说出了我10节课的安排，并且说即使多上5节课，学生到开学也记不住那么多，何必浪费那个钱？他妈妈表示理解，就不多说了。课间，学生又突然说，他暑假补课的英语老师在上完15节课后，又要加几节课，别的老师也想加课，转头问我，能不能我也给他上15节课？我当时明显感觉到自己心动了，一个声音说赶紧答应能多挣很多钱，一个声音妒忌地说同行都是些什么人，为了暑假赚钱明明不用上那么多节课也要硬上，真是乌烟瘴气。这两种声音也就持续了半分钟，我突然反应过来自己的妒忌心和利益心上来了，控制了我的大脑，我赶紧压制住那些心，对学生回了句，怎就上10节课，足够了。整个过程也就不到1分钟，但是我却过了一个关，真正让我感悟到修炼真的是时刻不能放松，一丝一念都要归正。第二部分，对于名的看淡。我从小因为学习好是在老师和亲朋好友的夸赞中长大的，后来又因为家里父母修炼法轮功被中共迫害，邻里和亲朋开始对我避而远之，我走在院子里会经常看到别人对我的指指点点，这样大起大落的成长经历让我对常人中的名誉有着深刻的感悟，在生活和工作中受到委屈和被冤枉时，我现在已经可以尽量做到淡然处之， 因为我始终记得自己是个修炼人。别人说你好与不好都不是真的，只有遵照这个大法去做才是对的。所以在面对冤枉我的常人时，我也能很潇洒地一笑了之。可是当这种事发生在同修之间时，我就不太淡定了。记得有一天，一个许久不见的同修到我家来找我，一开门就严厉地质问我是不是故意欺负另一个同修 A。 他还列举了好几件欺负他人的事，我听完一头雾水，这都完全没有做过的事啊。我等他说完就向他解释了我没做过，并问他听谁说的。他说就是当事人 A 在学法小组上说的，现在传的我们这个地区的同修都知道这事了，所以他就过来问我为啥要那样做。我当时心里面五味杂陈，因为我自认为和 A 的关系还挺好的，就是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撒谎造谣，而且前几天我们在街上碰到，还很友好地打了招呼。虽然我向同修解释了我没做过，可是同修将信将疑的态度还是让我感到生气和委屈，心想我又没说假话，怎么还不相信我呢？等同修走后，我急切地想去见见 A 问清楚啥情况，可是得到的消息是 A 不愿见我，并且其他见到我的同修都因为这个谣言对我的态度很冷淡。那段时间我的埋怨心、争斗心全起来了，找到和我关系好的同修去抱怨这件事，可是得到的结果却是越描越黑。渐渐的，我开始冷静下来去反思自己，是什么心让我如此急躁，最终找到了那颗深埋的求名心，怕自己在同修中名声不好，怕别人瞧不起我。彻底认识到自己的求名心后，我的心也就安定了下来。没几天 A 过来主动地找到我，说他对我有埋怨心才说谎了，希望我能原谅他。我看到他认识到错误了，也发自内心为他高兴，并原谅了他。过了几个月，当我以为这件事已经过去的时候，又一个同修找到了我，问我是否对 A 又做了另一件不好的事。这次的我没有像第一次一样急躁，反而很平静地给他说了一句我没做过，并且 A 上次道歉后，我这几个月都没联系过他。同修说 A 又在学法点上说你对他怎么不好，我这次笑了笑跟他说没关系，清者自清，我做没做过师父也在看着，无论你信不信我都没什么关系。同修听后说，那既然不是你做的，我去跟别人解释。我制止了他说，没必要在这种事上多费精力，如果有人问起你可以帮我澄清一下，没人提起就不要再纠结这件事了，因为现在这种谣言已经动不了我的心，别人认为我好与不好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我不在意的话，外界的流言蜚语又能拿我怎样呢？对我来说，在名声上去纠结除了浪费时间没有半点意义。同修看我这么风轻云淡的态度，就感慨地说，如果其他同修听信了 A 的话疏远你怎么办呢？我开玩笑地说，那我正好不是有更多一个人的时间去学法练功做三件事了。说完就大笑了起来。修炼二十多年来，自己在修炼这条路上还有很多执着心没有去，有时也会为把握不住自己的心而懊恼。磕磕绊绊在修炼的路上走到现在，在心态上变得平缓了很多，身边无论发生大小事会有缓冲的时间去看如果这样做在不在法上，这样也避免了我少走了很多弯路。
明慧广播电台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